弟兄姐妹平安，谢谢诗班，怎能如此？我们一个罪人能够被宝血拯救，怎能如此？谢谢诗班的献诗，也今天领诗带我们唱何等 我要看见。当我在听这首歌我要看见的时候，他说主的荣耀今天我看见了。为什么我看见？我看见在座的每一位，你们都是被神的宝血所拯救的，你的生命是神荣耀的彰显，我们都要看见。所以感谢天父，感谢我们三一真神，今天透过他的话语再次坚定我们。今天我们讲的是大卫的立约。我在思考这一篇经文的时候，我在想这个讲的是立约，可是上帝也给我另外一个启示，是什么呢？他希望今天你跟我都有一个非凡的人生。所以我以今天大卫立约非凡人生的要诀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弟兄姐妹，你渴望有一个非凡的人生吗？你的人生是如何？让我们今天看到上帝如何带领大卫跟大卫的回应，来给我们做一个学习。弟兄姐妹，你们预备好了吗？预备好听神的话了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荣耀荣耀荣耀荣耀永远归于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三一的真神，你的名字叫耶和华。我们属于你的子民，恭敬在你面前，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听你的话，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的生命彰显你的荣耀。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上个星期呢，周牧师跟我们讲到说，分享了大卫与约柜的故事，大家应该还记得约柜现在已经进入耶路撒冷了。那我们今天再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一开始看一到三节。预备好了吗？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一到三节。那时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享太平，不受周围的仇敌侵扰。王对拿单先知说，你看我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里，耶和华的约柜却停在帐幕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着你心所想的一切去做，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现在大卫已经是以色列的王了，国中太平，大卫也有了自己的皇宫，一切多么的美好。当我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站在大卫的隔壁看，哇，好漂亮的地方，很太平，以色列的子民安享太平的日子。这个时候在想，非凡的人生应该在大卫的身上出现了。经过多年的逃避追杀，扫罗随着扫罗的死， 以色列宗支派拥戴他为王，再加上约柜搬来耶路撒冷，用非凡的人生来形容现在的大卫，一点都不为过。可是当大卫放眼看去他的王国，他发现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处理好。第二节他说，你看，我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里，耶和华的约柜却停在帐幕里。大卫把自己的地方跟耶和华的约柜做了一个比较。当然很正常的，想要为神的约柜建造一个地方，感谢他的带领，荣耀他。而大卫也询问了当时的祭司拿单，拿单好像也认为这个是一件好事。当然了，从拿单的角度来看，大卫所做的的确是一件好事，他愿意为神的约柜做一个殿宇，有什么不好？整个国家团结起来，又有神的约柜在当中，作为祭司的拿单，在他的眼中，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拿单说，你可以照着自己你所心想的一切去做，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但是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在这三节里面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第一，在这三节里面都出现了三次王这个字。王是谁？是大卫。耶和华的名字不在这三节出现。拿单说，你可以照着你心想的一切去做。上帝是怎么看呢？我们继续看。那天晚上，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耶和华亲自跟拿单说话，耶和华亲自的去给拿单和大卫一个教导。你看第五节他说什么？你要去对我的仆人大卫说。刚刚前三节都是讲到王，第四节这个王其实是神的仆人。拿单跟大卫的眼光的眼睛，上帝要教导你，在地上是王没错，可是你是我的仆人，是神耶和华的仆人，这一点不可以搞错。第六节他说，上帝就重复了历史，他说，我从以色列人从埃及带来上来的那一天开始，直到今天，我都没有自己住过殿宇，我一直都住在帐篷和会幕里，到处漂泊。我与以色列众人一起走过的地方，我可曾与以色列的一个支派的官长，就是我所吩咐要牧养我子民的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什么不为我建一个殿宇啊？神没有要求过一个殿宇。神说，我与以色列众人一起走过的地方，我有吩咐过他们要建一个殿宇吗？没有。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大卫用他自己的想法，用他自己的方法去荣耀神。在他想法里面，现在在这个时候，我应该要为神做什么？神说，第一，我没有要求。第二，我缺了吗？ 我缺乏什么了吗？耶和华一点都没有缺乏。大卫用他的方法认为耶和华的约柜缺了一个地方，我要为他做一个地方。你刚刚看到第一到第三节，他说王说，你看我要为做一个事情，我要为上帝做一个事情，我要为他的约柜建一个帐篷。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都用我们的想法，认为这样做对上帝的教会最好。上帝呢？到底上帝是我们的主，还是我们是上帝的主？该听上帝的，还是该听我们的？在这一点，上帝神给大卫、给拿单、给我们都有一个教导。我们很多时候认为教会或是神的事工要这样要那样，可是那是神的事工，神的心意比我们的心意更重要。继续看大卫为什么要为约柜做一个殿宇，因为这个是代表神与他们同在。我住香柏木，神的约柜怎么能够再住在帐篷里面？我一定要把它建最好的，让大家知道神的约柜在这里。那有什么不对？可是做殿宇，其实在跟外邦人所信的偶像没有什么不一样。他们都想希望建立那些殿宇去敬拜他们所信的偶像，希望他们那些偶像去祝福他们。可是你说大卫你怎么可以这样想的？在圣经里面不单是大卫是这样，在新约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况。还记得登山变相吗？当彼得，耶稣带彼得三位门徒上去山上的时候，耶稣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脸好像太阳一样照耀，衣服洁白像光。忽然摩西和以利亚和向他们显现，跟耶稣谈话。彼得就对耶稣说了，主啊，我们在这里多好，如果你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摩西，一个为以利亚。你看彼得听起来蛮好的，他没有说为自己做一个殿宇，对吧？啊，我是做三个帐篷，一个给你，一个给摩西，一个给以利亚。目的在哪里？目的在于就是说，这个是我为他们所建的，是因为我。之后耶稣有跟他们，之后耶稣有教导彼得说，耶稣说，人子从死人中复活的时候，你们不要把之前不要把这些所看见的异象告诉人，让他们看发现原来主要死。当然今天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不过当中的想法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想为神为耶稣做一个东西，而他们就留在那里，因为这个代表神的祝福在这里是透过我的手来得到。可是是对的吗？我们继续看。我们很多时候用我们能力范围的去感谢神，去回应神，我们用我们自己能力所及的去回应主。可是神需要的不是这个，神需要的，请听， 在我们生命当中经历他，倚靠他。我们越经历他，越倚靠他，我们越不看重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生命。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这个是上帝要的。为什么？因为上帝一无所缺，不用什么我们做什么去增加他的东西，可是他需要他所爱的你们跟我越倚靠他，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这个是回应，也是唯一应该要做的回应。不是说我今天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神要教大卫，教导大卫跟我们知道他是谁，清楚正确认识他是谁，是我们非凡人生的起点。想要有一个非凡的人生，首先第一样要知道我们非凡人生的起点在于那个神，他的名字叫耶和华。神教导大卫，教导拿单，可是除了教导之外，上帝也应许他，而这个应许也用在我跟你的身上。他用8-16节去给大卫应许，我们看。现在你要对我的仆人大卫这样说，我的仆人。弟兄姐妹，今天不是只有李牧师是神的仆人，任何一位弟兄姐妹，你在这个教会，你建立这个教会，你都是神的仆人，你都是神的仆人。我也感恩，我上个礼拜说，上帝，我是你的仆人吗？如果是我是你的仆人，请用经文来鼓励我。那上个礼拜六晚上呢，我太太问我，她说：“哎，这个礼拜谁讲到？”我说：“应该不是我，应该我是因为我是下个礼拜是我讲，88是我讲的。”然后我上个礼拜天我一看单张，啊，讲到的是刘展全。我立刻就预备，看见神说我的仆人，我就停在那里说，是，请神教导。弟兄姐妹，允许我今天跟你们讲，你们都是神的仆人，你都是神的仆人，请恭敬听上帝的话。万军的耶和华这样说，我把你从牧场中，从照顾羊群的工作中拣选出来，使你做我子民以色列的领袖。你无论去到哪里，我都与你同在，我必在你面前剪除你所有的仇敌，我要使你得享大名，像世上那些伟人的名一样。我要为我的子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受骚扰。11节，像我立了誓师治理我的子民以色列那天以来，我要使你安享太平，不受你所有的仇敌侵扰。耶和华向你宣告，耶和华要亲自为你建立一个朝代。到了你的寿数满足，你与你的列祖一同长眠的时候，我必兴起你亲生的后裔接替你，并且我要坚固他的国。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一座殿宇，我要永远坚固他的国位，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他若是犯了罪，我要用人的刑杖，用世人的鞭子纠正他，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王国也不在我的面前永远坚定，你的王位也必永远坚立。我停在这里。刚刚我在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点特别？你有没有看到有多少个我字？在八节到十六节，只有八节经文，我这个字出现了19次。耶和华的神要教导大卫，要教导拿单，要教导我们，是谁？是谁选择你的？是谁是把你从牧场中，从照顾羊群的工作中选你出来的？神要提醒大卫跟我们，是神的大能成就一切。用我们的身上，用在我们的身上也是一样，是神成就一切。我们要毫不含糊的认知这一点，而且每时每刻都要记得，认知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知，我们就不会骄傲。因为我们骄傲的只能是耶和华神他自己。在这里，我想起我其中一个故事。在2011年，我被邀请在香港为了一个查经的团体，在香港呢要建立一个新的 class， 新的课。在这个之前呢，我的工作呢是要经常到外地开会，在香港的时间不多。可是就在被邀请要在香港开这个课的时候的前一个礼拜，我被公司管理层邀请，我说要不要为香港，我们的公司香港分公司去建立 电子商务团队。我那个时候说本来是经常要往外跑的，好了。他说那邀请你说只是在香港工作，那个时候的我老板告诉我，要记得这个工作呢你不能飞的，一定要留在香港的，跟你现在生活很不一样。我说让我下个礼拜回复你，因为这个礼拜刚好那个礼拜呢我要去马来西亚参加那个查经团体的一个退休会在马来西亚。就在那个第一个晚上，我在马来西亚的第一个晚上，我们要做一个问卷，问卷的最后一题说，他说你想在这个退休会上帝跟你说什么话？那我在想，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有那么多年了，给一个标准答案不难，我想看看神的心意在我身上是什么的。这种回答标准的不得了。第二天，在一个大堂里，我一个人在等。突然之间，有一个女的走过来，她说：“妈，我在找你，什么事情？我们想你在香港帮我们开另外一个课，你可以帮忙吗？这个课很重要哦。”你要记得，我们希望你整天在香港，可以吗？ 我听完之后还是很兴奋很激动，完全不知道什么啊。好好，我标准答案，祈祷，我祈祷再回你啊，你祈祷祈祷祈祷啊，然后呢尽快回我。好了，休息完毕，我们回去大堂，我们再唱永待我主为王。三千多人一起唱永待我主为王，是多么的壮观。就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声音告诉我，他说，你不是想要知道我的心意吗？是我把你调去香港，是我希望你为我们建立一个课。我当时就哭了。站在我隔壁的那个男的心里想说，这个男的不知道为什么一路唱就一路哭。他说他还没有止境，他就拍拍我肩膀， God bless。 在香港做电子商务，我们是每三个月 考核的，就是我们做所谓业务的一定要所谓跑数字嘛，你知道吗？我在香港足足做了大概两年半，在这个职位上，我没有一次我的数字是低过标准的，每一次都是达标。如果是 100%， 我们是达标102 103。弟兄姐妹，不是我的能力，为什么？因为我太太最清楚，因为我很多时候都回去跟她说，惨了，这个季度应该达不了标。她来说祈祷，不知道怎么样，突然之间是谁数错了，计算错了，还是突然之间有一个生意出来，让我们每次都达标。那两年半，总共十几个季度里面，我们从来没有一次低过标准，而且不是太厉害，只102，不是103，只有103，不多，就停在103。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同事，他不信耶稣的，不过他知道我是基督徒，我又跟他说：“哎呀，这次可能有危险呐。”他说：“哎，算了吧。”你每次都达标的，这次你应该又达标的了，啊，真的过几天我们真的达标了。我离开那个职位之后，我的同事有点不舍，可是他们都有一个想法，他说你的上帝跟着你要走了，要离开这个职位。可是我当时虽然看到那么多的，你现在听起来是好像是一个是一个哇上帝真好，你知道当时我在想什么？是我的能力，是我厉害，我忘记了耶和华。之后有机会再跟你们分享耶和华是如何教导我的。弟兄姐妹，你我的生命都有那个故事的，你没有细心看，是神把你从世界当中拯救。你信主的原因是因为神在某一时某一刻跟你说的话，你不要忘记，不能忘记。我们继续看，神不但要提醒大卫是谁让他成为以色列的王，他还要为他预告将来的事，一个是即将发生的，一个是永恒的。在以弗所书2:8-10，我想你们听一下神对你的话。他说，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 借着信心，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这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神所做成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创造的，为的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预先所安排的。弟兄姐妹，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做的各样善事，是神预备在我们面前，让你透过做善事，让你经历神，让你看到神的爱，以让别人得福。别人因为你信耶稣，是神安排他在你旁边，为的让你经历他，为的让你的生命变得不一样，让你的生命变得非凡起来。我们信主那一刻开始，我们的生命就不再平凡了，就不再平凡了。为什么？因为有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去带领你走每一步，你的生命不会因此平凡。神透过拿大的嘴巴跟大卫说，到了你的寿数满足，你与你列祖一同长眠的时候，我不兴起你亲生的后裔来接替你，而且我允许他会为我的名建造一个殿宇。神知道制造殿宇的重要性，可是不在大卫想的时间，在神所预设的时间。我们有很多的事工，有很多想法，不是错的，不过我们要让神带领我们，而不是用我们的心意说这个时候做这个最好，让神的心意来带领我们。当十四节他说，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他若是犯了罪，我要用人的刑杖，用世人的鞭子纠正他，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他，使离开在你面前的扫罗一样。这里所讲的，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所讲的是所罗门，他也犯罪了。可是我在看第十四节的时候，我有另外一个经历。我有两个儿子，一个19，一个16。你知道，我对我的大儿子是很担心的，因为他19岁了。我在他身上看到我的影子，我很担心他。可是上帝说，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弟兄姐妹，你的孩子是属于耶和华的，交托在他手中。你的孩子可能会走错，可能会犯错，而上帝会用人的刑杖，世人的鞭子去纠正他，可是他的慈爱不会离开他，让他继续回教会，交托给主。我昨天晚上，我的儿子有点晚回来，你知道我在床上睡不着，我就一直祷告说，上帝请你保护他，希望他早点回家。上帝用这句经文说，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交托给主，上帝带着他，不要担心。会有时候他犯错了，可是我们尽我们所能为他祷告，上帝看着。我们继续看 第十六节，他说：“你的国跟你的王国必在我面前永远的坚定，你的王位也必永远的坚立。”当然，这里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因为在启示录五章五节，他说：“长老中有一个对我说，不要哭，看啊，那从犹大支派出来的狮子，大卫的根，耶稣基督了。他已经得胜了，他能够展开那书卷，拆开他的七个印。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怎能如此为了我们？我们今天也同着那个约，永远的约，不变的约。我们因为这样，我们能够坚定的走在这个人生的道路，知道我们的人生是会一个是一个非凡的人生。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非凡的人生，一个非凡的生命，是因为我们伟大的神，他是行奇事的神，他也是爱你跟我的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先从我们能做什么开始，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我们的能力去回应神，可是最重要的是让神带领你。那位是把水变酒的神，那是把红海变成陆地的神，那是掌管历史的神，你信吗？非凡的人生从那时候开始。那我们看大卫是如何回应的。大卫的回应并不是像我一样，为什么？因为我听到这些话，我第一个说不是不是不是，我的心意呢是怎么样怎么样，为自己解套。可是大卫不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的面前祷告，大卫顺服在神面前，他祷告，他说：“主耶和华，我是谁？你仅带领我到这个地步。”这个不是只有大卫能讲的话，这个也是我们能讲的话。我是谁？能让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来带领我们走这条路，我们是谁呀？讲得难听点，我们有什么了不起？要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来带领我们，可是他带领我们。在二十一节他说：“你因你自己的缘故，又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了这大事，为了要使仆人明白。”大卫听到了，我是仆人，主耶和华，你是伟大的，按照我们耳朵所听见的，没有像你的，除了你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再一次印证，在这个在你以外没有别的神，这个是一个很美丽的祷告。我们可以回家把这经文读成为我们的祷告。世上有哪一个国家像你的子民以色列呢？神亲自的救赎他们，使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为他自己立名，为他们做了大事，为你的地做了可畏的事。在你子民面前，就是你从埃及救赎出来归你自己子民面前，赶出了列国的人和他们的神。刚刚于姐妹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断的听到四个字：主耶和华。我不断的听到这四个字，是主耶和华。大卫回顾了神如何从埃及人手拯救以色列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信主的故事。我19岁在加拿大读书， 我十九岁信主，我信主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神救了我的命。我在十九岁那一年，不知天高地远，买了一部红色的跑车，我妈妈都不知道，今天我妈妈都不知道。我妈妈应该四月份会过来看我，她说她要来我们教会参与崇拜，请大家知道不要说什么。在十九岁那一年，我瞒着我妈妈买了一部红色的跑车，新车落地两个礼拜，我跟那部跑车一起发生意外，掉进一个山坑里，在整个车翻转的过程，我只说耶稣救我。就在那一刻，我那部车不知道为什么驾驶座的窗口是打开的，我能够爬出来，乘客座跟后面全毁了，我爬出来，爬上那个山坡，颤抖着看着那部红色的毁烂的车，有很多人停下来，然后就打救护车，救护人员一下车第一句就问是不是还有人在车里啊，我说不是，没有了啊。为什么？因为我是那个驾驶。他看着我，你是那个驾驶？我说对，那个是你的车。 That's your car. I said yes. What? 你哪里受伤了？我说我的手指这里刮伤了一点点。很多年后，我跟我太太分享这段经历，那时候我太太说，你这条命是神给你的，你要做什么？你今天坐在这里，神给你这条命，你要为神做什么？你可能没有像我那样撞过车死里逃生，可是你的生命都是神给的，你要为他做什么？要依靠他，要生命当中经历他。原本大卫是想为约柜建造一个殿宇，反过来上帝要为他建立家室。英文的圣经讲得非常好，原本大卫想为约柜做 the house of the ark， 却反过来上帝要为他建立 house of David。我们都以为我们是在服侍神，却不知道原来我们是被神祝福，在我们的服侍过程当中经历神的祝福。还记得我刚刚讲2011年我们要开一个查经班在香港，在2015年有一次香港打台风非常严重，那是礼拜一的下午，我们礼拜二要上课。当时呢，我们的同工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要预备好取消课了，因为台风来得非常凶，根据这个路径一定打八号台风，在香港打八号台风就是所有课要停课的。那当时有个弟兄说，我们要祈祷，看神的心意是什么， 我感谢那位弟兄。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在礼拜二的早上，天文台说，我们预测这个台风的路径将会在未来4个小时做一个大转变。原本往西走，我们估计它要往北走。就在那一下，我们预估今天没有8号台风。我们从早上9点一直收到不同的 message， 只能说我们所信的神有多么的大，我们的信心有多么的小。那个弟兄说，我们要预备取消课的弟兄还不断的道歉，因为我们的神既然能台风都改变路径。啊，你说啊，刘弟兄，那是你自己的见证啊，啊，神祝福你啊，你也可以啊，你把你的生命放在主的手中，你就看吧。非凡的人生不是只有给我，非凡的人生也给你，也给我。非凡的人生从认识神开始，非凡的人生在建立在顺服神的基础上。非凡的人，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神的手中，由他来带着我们走。我们的普通话事工是属于神的，神要我们在座每一位一起经历他，与神同工，建立起这个普通话的事工。你们愿意预备好一起去建立这个家了吗？一个又一个非凡人生所建造的教会，神的家将会是一个令人赞叹的见证，一个活生生的故事。这个见证，这个故事的背后，有着每一位你跟我的名字，但更重要的是，是他，他的名字叫耶和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恭敬俯伏在那位主耶和华的面前，再一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是我们的主。那位坐在施恩宝座上，永远掌管一切，为我们带来一个非凡人生的，就是你。你的名字叫耶和华。我恭敬地把我们整个普通话事工，李牧师、周牧师、王牧师，他们的带领之下，让这个普通话事工做盐做光发热，作为一个永不磨灭的灯台，为了我们讲普通话的同胞带来主你那份福分。感谢，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